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研究一个圣经里的另一位人物，他呢也是旧约时期的以色列人中的一位领袖。所以我们仍然在这个用圣经人物来了解圣经所讲的领袖的这样一个系列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用很有限的时间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撒母耳，他的生命。那么刚才我们一起读的圣经，我们看到撒母耳当时那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那一段，他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唯独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侍奉上帝，要把他们中间的偶像除掉。那么撒母耳他所出生的年代呢，就是在一个以色列面临着偶像的威胁的年代。撒母耳这个人是在一个以法莲人，他有两个妻子。那么这两个妻子呢，大家看到在圣经里出现了，一般出现了一夫多妻的家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矛盾和纷争。这个以法莲的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以利加拿，他的两个妻子，一个叫做哈拿，一个叫做比尼拿。那这两个妻子，哈拿呢是不能生育，而比尼拿呢也能够生育有孩子，所以他的两个妻子呢就有很多的矛盾。那么这一位没有孩子的妻子哈拿呢，就被他的圣经里描述他的对头啊，他的敌人，就是另一个这个他的丈夫的妻子呢，经常的嘲笑，经常的这个挑起他的这个愤怒和忧伤。所以当比尼拿当以利加拿带着他的一家人一起去敬拜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还是在士师的时代，所以他们敬拜的地方还没有圣殿，他们在一个地方称为示罗。那么在这里呢有敬拜神的居所，有一位神的祭司称为以利。所以在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们没有王，他们有一种称为士师，英文是那个跟法官一个词的 judge， 那么有士师来带领他们。士师这个人呢往往是神兴起的，在以色列人中实行所谓的审判，他断定事情的公正，他好像处在一个法官的角度，他同时呢有时候也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他会做重要的决定。所以士师的工作呢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领袖，但他不是王。士师不会像王那样收取老百姓的这些税收，他不会建造自己的宫殿，他不会有很多的妻子，他不会有这样的特权。士师呢就是以色列人中一位普通的弟兄，这是神赐给他特殊的使命，让他有能力，有从神而来的话语，也有勇气去带领以色列。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周围呢有很多不同的外邦的民族。当年摩西带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有意告诉以色列人说，神要留下少量的迦南地的居民来测试你们，看你们是不是愿意一心的跟随他，愿意把偶像除掉，不要随从这些外邦人的风俗。然而很不幸的是，经过了不多的几十年，以色列人就一次又一次的陷在偶像里，每次他们陷在偶像里拜偶像，神就让他们被外邦的这些民族欺压，有的时候他们好像奴隶一样被这些民族去压制，直到神兴起一位士师。可是当神兴起了士师，用有信心的人带他们打败了这些欺压他们的外族以后，他们马上一旦平安又转回拜偶像，所以呢神又允许他们再一次的被外敌侵入，就这样的一个循环反复了很多年。直到这个时候呢，撒母耳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这个人，他的出生呢是因为他的母亲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来到神的这个崇拜神的地方，就是示罗。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在祷告过程中被祭司看到，他在默祷的时候，祭司以利以为他是喝醉了酒，因为你知道当年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大声的说出来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个人的祷告都是小声的，最多是你在轻声的说，远处的人是听不到的。那么在以色列当年他们流行的方式呢，可以说是大家都一致用的方法，他们是大声的在神面前呼求祷告。所以当以利看到这个妇女为什么在嘴在动却没有声音的时候，以为她是在喝醉了酒。所以当以利责备她的时候呢，哈拿就回答说，原来是因为她心里面有这样的痛苦，因为没有孩子在被自己的对头在折磨。 那么结果呢，神就借着以利这个时候告诉他说，神会赐给他他所求的。结果这就是撒母耳就因着这样被赐给了哈拿，哈拿就真的生了这样一个孩子。而按照哈拿的心意呢，他就把这个孩子要奉献给神。所以撒母耳本来不是利未人，但却在圣殿，可以说当时他称为圣殿，其实是一个帐幕，在那里边服侍，本来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做的。但因为呢他被奉献，这个好像当年所说的拿细耳羊要一生归给神，所以呢他就被奉献给神，就专门的服侍他。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在神的这个帐幕，在神的差不多相当于后来的圣殿里面成长起来。撒母耳他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都是神的安排和带领。而撒母耳他一开始并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神的心意，换句话说，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不是他先呼求神，是他的母亲先呼求神，他出生而神却主动的对他说话。这也就是撒母耳记的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如果你们回去有时间可以翻看圣经会明白，原来在撒母耳记第三章记载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呢长成了一个可能是一个孩子，一个儿童，也许是一个青少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依然在神的帐幕里边服侍。那么就在约柜，就是放着那摩西当年传给以色列的两块这个石板的那个地方。那么他呢还有以利，就是当时的祭司，都住在这个帐幕里边，住在这个约柜跟前。他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因着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又一次的开始转向偶像，远离神，所以呢神对他们没有漠视，神对他们不说话，好像神再也没有什么启示给祭司，没有话语借着先知传出来很多年。所以在那样一个惨淡的年岁里，没有人知道神的心意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好像已经远离了神的时候，神就开始对撒母耳说话。当他还是童子，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一个声音来是谁，所以他曾经误以为是他的师父以利在叫他，直到第四次他才回应，他才意识到，他明白这是神在对他说话。所以这是第一次神主动的找到撒母耳，把自己的话语传给他。而从这以后，撒母耳的一生可以总结出来，就是他得到神的话语，把他忠实的传讲出来。你要知道，他不光需要忠实的传讲，还需要活出神的话语。作为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是那个让以色列人有机会能够在最后一次被神警告，因为他们之后呢就要不要士师这个系统，他们要的是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看到外邦的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王带领着，这个王呢好像比别人都更有权力。他们很可能当时外邦人的王身上也穿着各种各样的金银的这些装带和首饰，有王冠。那么以色列人看到这样一个好像很有荣耀很有威严的王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要一个这样的王，这样的人一定能带我们打胜仗。所以以色列人在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就要求他给他们立王，而撒母耳呢也知道这并不符合神的心意，然而神却要试验以色列人，让他们能看到自己所做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神允许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其实上帝本来的心意是他做这一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王，因为他本来就是带他们出来，他也是全人类的主。所以这个时候，当撒母耳的一生都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上的时候，他的很多带领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首先，这个人虽然他先是听到了神的话语，神主动的对他说话，但是他却是一个我们非常好的祷告的榜样。撒母耳，当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一个极大的危险的时候，就是当非利士人在以色列人周围，是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邻居，也是一个敌人。虽然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他们非利士人的先祖和以色列人的先祖本来是立过约作为朋友的，但是当以色列后来从埃及回到他们以前出来的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非利士人呢就不允许他们再回来，所以非利士人成为他们的敌人。那么非利士人当时呢就围困以色列人要攻打他们，在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可以说是非常窘迫的时候呢，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是他用的带领以色列人的方法是祷告。 在第七章第五节，撒母耳说我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那么到了第八节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他们就哀求，他们就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呢，在那一天撒母耳就祷告，同时献了一个礼物给神，他用其实是用一种比喻的方法，把一只正在吃奶的一只小的羊羔献作牺牲，献作祭物献给了神，意思是以色列人还是在年幼的年代，没有办法自己保护自己。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垂听了撒母耳和以色列人的呼求，就应允了他。那么神就可以说是干预了这场战争，使得以色列人能够以少胜多，打败了非利士人，甚至以至于在撒母耳的年间的非利士人就被制服，没有办法再有能力来攻打以色列。所以撒母耳这个人，他非常的强调祷告。当撒母耳被迫要离开以色列，当他年纪大了，他们不要他说我们要立一个王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按照他们的要求立了一个王。当撒母耳临别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王呢，你们要谨慎，因为有一天你们的王会剥削你们，压迫你们，也会带着你们堕落。但是我撒母耳说，我会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所以这个人的一生呢，是充满了祷告。我想当他之所以能够带领以色列在那个非常艰难的时刻能够去跟随神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命中，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神会按照他所定的时间让你参与到带领的工作。也许你是带领一个家庭，也许你是带领你的孩子们，也许你是带领一个公司的或者说一个单位的部门，甚至也许你会带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你会带领小组，你可能也会未来在讲台上作为牧者来带领一间教会。你要知道，真正的领袖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完全的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很主动很直观的方法就是祷告。祷告也许不一定都要有一个很具体的形式，所以你看到当年以色列人有的人大声祷告，可是哈拿那个默祷却得到神的垂听。所以祷告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你祷告的恒切或迫切的程度。祷告就好像我们需要的呼吸一样，当你几分钟没有呼吸以后，你就会感觉到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有人描述你对祷告的迫切的需要应该像对呼吸、对新鲜的空气所需要一样。其实我们的生命本来出于神，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呼气给人，人才有了生命。我们需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连接到神，借着祷告能够跟神交通。那么撒母耳不光是一个祷告的榜样，他还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因为我刚刚讲到过，士师他们有一个角色，就是好像做法官一样，要裁判判决对和错。那么士师呢，如果他不公正，他可以借着自己的这样一个民众，可以说是神给他也是民众认可的权利，来给自己谋取利益。撒母耳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撒母耳虽然在圣经里没有太多的记录他怎样的公正，只是讲到他在以色列的各个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从伯特利到吉甲到米斯巴，在几个大的城市里做审判官，做那个好像法庭里边的这个高级的法官，他来判断以色列人的对和错。那么他也在带着以色列人呢，在这么多年间维持着这一个国家他们的基本的秩序。所以一直到撒母耳要离开的时候，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你们会看到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跟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对话，在我们的屏幕上显示的只是其中一节。这个对话是这样的，那当以色列人已经要求撒母耳，撒母耳也按照他们的要求给他们立了他们的第一个王，这个王名叫扫罗。这之后呢，撒母耳就要离开领袖的角色。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跟他们这样说，他问说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这是在十二章分开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你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 所以他所讲出来的是当年以色列中有权力的人很可能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借着权力来夺取别人的东西。这是神的律法，是耶和华所反对所禁止的。然而你要明白，以色列人生活在迦南的那个环境中，他们没有依靠神，反而去随从外邦人的做法，就导致他们跟周围的人一样去随从那些世界上的标准，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就夺过来。所以这种弱肉强食的标准本不是以色列人应该有的。然而在撒母耳身上没有一点，他因着敬畏神，他的一生是公正的。所以当他问出这些问题以后，众人说，你未曾欺负过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所以在最后这个时刻，你看到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可以说他的工作，他做事实的工作可能持续了几十年。然而这个总结就是，他是非常公正的。以色列人在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出一件可以因着他的工作来责备他的。当然你也看到以色列人提到过说，他的儿子们不行他的道。撒母耳这个人是有着祷告的榜样，也是一个公正的，可以说是别人都会学习他的榜样。然而他的儿子们没有像他那样。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看到，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我们很喜欢去把一个人的错归到别人身上。孩子们有人说，我自己有很多性格的问题，我要找我的这个父母的问题。确实我相信很多时候父母有责任，父母的教育，父母自己的一些错误的举动可能负面的影响他的孩子们。然而你也要明白，不是我们的教育能够完全的决定一个人他的行为。当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他们有自己获取信息的方式，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决定的一套处事的哲学。除非他们专心的依靠神，不然的话他们很可能就像撒母耳的儿子们一样，他们有一个非常标准的非常好的父亲为榜样，然而自己却选择错误的道路。所以在座的父母们，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乃是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希望神能够怜悯他们，能够让他们敬畏神。而在座的如果你们还有父母在你们的身边的话，你们要知道，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怪回到我们的父母身上，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行动和行为负责。你要看到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后果。所以撒母耳这个人做了非常好的公正的榜样，这是每一个领袖都要学习的。公正的事情不一定要很大，不一定要说如果你给我做一个全美国，比如说最高法院的法官，我也可以公正，不是这样的。公正的事情就是出现在生活中很多谨小细微的事情上。你在家里边，可能你有几个孩子们，有的时候孩子们之间有争端，你就要做一个家庭的法官，你要裁决谁是对谁是错。很多时候我们会盲目的偏袒一个年龄比较小的，说不管怎么样，大的都要让小的。但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要在你的家里边做公正的决定，不要有任何的偏向。对和错其实是很确定很分明的。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你在你的工作中，神赐给你做领袖的机会，那么你底下的为你工作的员工们来，会带着他们的问题，也许有人之间有争端有诉讼，你怎么样解决？也许有一个人他是你很不喜欢的，但是这件事情上是另外一个人错，他没有错，你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你是用公正的正确的方法做出正确的裁决，还是说你用一个凭着自己的偏爱而做出不正确的做法？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意识到，神他是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在的。当我们做出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最深处的一切的想法。可能我们做的某些行为表面看起来人无可责备，但是神却知道你的动机。所以我们需要因着敬畏神，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公正的榜样。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撒母耳这个人他真的是一生遵守神的话语。从他小的时候刚刚听到神的话语开始，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不断的把神告诉他的没有打折扣的直接的讲给他的听众们。 所以你知道刚才我讲到的第一个故事里边，撒母耳在他年幼的时候待在这个帐幕里边，听到一个声音来叫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他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很可能是一个男的的声音，他不知道是谁，他以为是那个年老的祭司以利在叫他，所以他就赶快跑去到以利那里说，说我在这里，那么你呼唤我吗？那么以利呢就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回去吧。以利的眼睛很不好，他不看不到，他也不知道周围的情况，所以一连三次，到了第三次的时候，祭司以利明白原来不是说撒母耳小孩子在玩，或者说他产生了什么样的，而是神在呼唤他。这个时候以利就交给撒母耳说，你要做的事情是，当下次你再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当第四次这声音来的时候，撒母耳就说主啊我在这里仆人静听。当他说了以后呢，神就开始对他讲话，而神告诉他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他最不愿意听也最不愿最害怕得到的。神说我要审判以利的家。以利这一个人本身呢，他所做的并没有错的，可以说对他的工作上，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祭司，同时呢也好像士师一样，他带着很多的这个领袖的职分在他身上。以利这个人有最大的一个缺点或者说错误呢，是在于他对于一些他很亲的人很近的人，他没有用公正的方法来对待。他的两个儿子在神的这个帐幕，在神的圣所面前犯了严重的罪，他却没有用当时应该有的方式去审判他们，去应该用刑罚来对待他，他没有，他只是去责备他们两句。所以这样他纵容自己的儿子在神面前犯罪，结果就是说神就不要他们这一家人再做他的祭司，而这个信息恰恰是告诉了撒母耳。所以撒母耳第二天早晨就一晚上就没有敢睡觉，第二天早晨呢就战战兢兢地打开了这个帐幕的门，就在那里等。而以利呢知道神一定对他的这个小的学徒说了重要的事情，以利就让他起誓说你一定要告诉我。撒母耳这个时候就是他，我想他第一次来体验怎么样遵守神的话语，他就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不打折扣地告诉了以利。那么以利呢这个时候也意识到他其实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和自己儿子要承担的罪，所以以利就说那如果这个事情出于神的话，就愿他的话语成就。从这以后，从这里开始呢，撒母耳就一次又一次的把神的话语不打折扣的坦率的告诉以色列人。很多这样的话语是以色列人不爱听的，你看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撒母耳这个人要说出很多他们不爱听的话，也许别的人会怀疑说因为你是领袖你不肯把你的权力交出来，所以你要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怎么不喜欢我们立王。然而不管别人怎么想，撒母耳这个人啊会把正确的话语说出来。有一次当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王扫罗，当他要跟这个外邦人打一场重要的仗的时候，按照神的吩咐，也按照撒母耳跟他的约定，作为先知作为祭司的撒母耳要来先代表以色列人向神认罪，要先献上一个礼物献祭物。然而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撒母耳没有按着所定的时间来到，他被阻碍了，很可能是。所以按照所定的时间呢，他们约好了一个时间在等，等到了以后撒母耳还没有来，因着撒母耳迟到，这些以色列的人呢就失去了信心。所以以色列人就本来要面对一场很严酷的战争，他们的人数本来就不够的情况下，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就离开了。所以当时已经被立作王的扫罗看到这个情景，他就非常的软弱，他就失去了信心。所以那个时候呢，扫罗呢就第一次的擅自的违背神的命令，去以自己一个不是祭司的人来献祭物。之后的第二次，当神再一次的吩咐扫罗说，你这一次打仗你要得胜，因为我赐给你胜利，你胜了以后所有的战利品一件都不能留，而所有的敌人你必须把他们消灭掉，因为这是我要借你来审判他们，他们的罪已经犯得足够重了，现在我要用你来执行我的审判。而扫罗不肯这样做，他就看着那些东西很好，又看着那个国家的王，他觉得喜欢这个人，他就留下他。然而撒母耳对他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屏幕上所能看到的，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里，当撒母耳见到这个事情，看到这个亚玛利人他们的这些战利品所有的东西留在这里的时候，他就责备扫罗。 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换句话说，神很喜欢人带来礼物，但是这些礼物远比不上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燔祭，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紧接他说了一句更重的话，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行邪术就是去用巫术，用借着联系着偶像，来用那些魔鬼和邪灵的帮助来行那些占卜的事情。那么悖逆的罪就跟这样严重的罪一样，而顽梗这种非常硬着景象不肯按着神的心意顺服他的罪呢，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换句话说，人不顺服神，他的结果就和拜偶像主动的去离弃神是一样的。所以在从这里开始，当扫罗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神也就厌弃了他做王，就不让他再做王。而撒母耳呢，其实是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在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撒母耳和扫罗这样的对比，你能看到撒母耳他遵守神的命令，而扫罗呢，虽然是王却违背神的命令。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明白，遵守神的命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作为领袖，作为属灵的领袖，你需要凭着信心去遵守神的话语。门徒问主耶稣说，我们该怎样做才算是爱你？耶稣说，凡遵守我父的命令的就是爱我，也是爱我父。原来当一个人去遵从神的话语，就是你最好的敬拜的表现。虽然这是一件难事，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的心里边有老的那个自己，即便你是已经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你有好多的性情，你有好多的特点习惯，还是你得救以前的那个人。你有很多的事情你已经习惯了依靠自己，有好多东西吸引你，让你觉得这些东西远重过其他，甚至重过了神自己。当这些东西还存在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来遵守神的话，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用你的全部去爱主你的神。而耶稣又告诉我们说，凡跟从我的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是一件刑具，它代表的是一个人要经受痛苦。你信主以后可能得到的不光是祝福，不光是美好，还有很多的障碍困难，别人的逼迫，家人的反对。弟兄姐妹们，在这些困难面前，你们要明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遵守，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这样一个代价，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时候神就跟我们和好，圣灵跟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你遇到困难来遵从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需要去祷告神，你也要明白没有胜过神的力量的。神赐给你的这些困难的境地是要帮助你成长，他加给你的这些考验也不会超过你的力量所能负担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遵守神的话语。在美国，虽然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但是你要看到这个社会在变化，这个社会在离开最起初的那个神赐给基督徒的那个道德的标准。你知道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事情，本来人认为是大家从传统的角度讲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道德，已经变成了好像只有少数人才会去追求的这种很守旧的很过时的东西。所有的在生活上的圣洁，在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在一个人怎么样来面对自己人生的选择的这些重大问题上，你们要依靠神。因为当你遵守神的话，你得到他的喜悦，而神的喜悦他会赐给你他的祝福。这祝福不光是地上有的东西，而是他要祝福你，让你有他的平安，加给你力量，让你经历到他的恩典，让你也见到他的荣耀。因为人被造出来最起初的目标本是为了荣耀神。当你顺服神，遵守他的话语，按照他的心意来行的时候，你会最大程度的荣耀他。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效仿着撒母耳的榜样， 我们一起来效仿他祷告的榜样，公正的榜样和遵守的榜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短暂的时间，能够来看这样一段重要的信息。主啊，我们非常软弱，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讨你的喜悦，但你借着你的仆人撒母耳，让我们看到原来因着信心，人可以横切的祷告，可以做出公正的选择，也可以遵守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座如果有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也求你的圣灵吸引他们，让他们能够早日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生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Thank you.